兄姐妹平安，10月2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你就标题 Bottom Lines 底线，引用的是箴言11章26节，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囤积居奇的人们将咒诅他，乐意卖粮的人们将祝福他。所以在今天 Bottom Lines 底线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今天这节经文11章26节啊，是在描述一个人在食物短缺之时呢囤粮啊，囤积居奇啊，那他囤粮之后呢就提高价格，这不是不合法，然而这个人呢却有充分的理由被咒诅，民必咒诅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做法好像这个账本唯一的底线呢，你要看你自己的账本啊，收入啊，唯一的底线就是财务的盈利哦，得到利益。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属于神，被神赐下来，那我们只是管家，好像历代志上29章14节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呢，我们所拥有一切是属神的，那被神赐下，我们当然只是管家。在我们的财务处理上呢，总是有另一种所谓的 bottom lines 底线，就是他人的益处，社群的益处。你不能没有呼吸而活，但没有人呢想要只为呼吸而活。你不能没有盈利而有生意，做生意，但没有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应该仅仅只是想到赚钱而已。若商业领袖在考虑两个公司之间要做选择的时候呢，只问说，哇，哪一个公司呢会赚得更多的钱啊，他如果只是问这个问题，而不是问说哪个公司给我们的产品是更有助于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这个人民啊，如果这个公司是这样做选择啊，那么根据箴言这一卷书，他们问的不是说对城市、对社会、对人民哪一个比较有益处，而是问，哇，你们哪一个公司的产品呢是只会让我赚更多的钱。那么他们已经被金钱的权势所腐败了。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反思问题就是，你是否看见过这样的例子，就是选择公共益处的 bottom lines 底线他们选择公共益处为了大多数人的好超过盈利，而且 也不是只是因为良好的要维持良好的公共关系他们选择了公共益处的底线超过这一切。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公司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主啊，求你呢，无论是借着良知，好像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这段讲的是良知啊，良知，神给的良知是是非标准。所以呢，主啊，求你无论是借着良知，或者借着圣灵重生的能力啊，求你赐给在商业上那些男男女女啊，赐给他们什么呢？ Understanding 有理解力，还有呢moral conviction 道德上的这种坚定信仰啊，赐给他们这个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还有道德上呢有坚定的信仰啊，所以呢让他们明白说 commerce is not ultimately about profit，商业至终生意至终不是关乎盈利赚钱而已。 Amen。 那今天那个中文版的翻译呢，它有一点点多翻了原文所没有讲的不过没有关系啊，反正你也没有看到那个中文翻译，所以也没所谓那今天的翻译呢，我们是因为 要讲到信亚达，信就是要忠于原文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画蛇添足。那今天引用的这一段经文主要就是说，在食物很短缺的时候，你囤积积蓄的话，你趁机哄抬价钱呢，民币咒诅他。我就想起来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东西并没有短缺可能一时比方说平常进货呢是一个月进一次，比方说大卖场商场 超市他在卖卫生纸的时候一卷就是通常就是比方说12卷用一个大的那个袋子把它打包起来，那一卷平均就没有那么贵大概就5毛6毛7毛左右，然后一大卷比方说有12卷那就是大概7块多8块多。结果呢因为疫情突然之间呢大家都去买，那去买它供不应求对不对，他就把价钱抬高这个呢你囤粮你不是不卖，你是趁机哄抬价钱，冥币咒诅它。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财务上不是只是说你看到这是一个好时机你就赚大钱，因为在商务上我们在处理我们的金钱，处理我们的财务，处理我们的金融的时候呢，不是只是说赚钱作为你的一个账本的底线来考虑而已，你应该还考虑到就是提摩太凯牧师今天讲的他人的益处，社群的益处现在大家都没有工作，然后你一赚钱你一想要赚钱你把价格哄抬，结果呢苦的是谁？有钱人他不在乎你那个哄抬价钱啊，他照买啊，结果呢你一卷就变成一卷圆圆的一卷在我们纽约曼哈顿就卖到$2高抬了2倍、3倍、4倍5毛钱你卖到了2块钱那就是4倍这么高。那当然住曼哈顿人就是那些有钱人嘛，但在曼哈顿这个城市呢当初有政府盖的就是所谓的比较有人有钱区比较没有钱区那没有钱的人呢住政府楼就是比较惨，为什么他那么贵那怎么办呢？那他非得这个卫生纸是一定要用的嘛，那结果他就只能在别的地方省，他可能一天三餐可能就要吃2餐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冥币咒诅他。而且主要就是在我们讲箴言的时候呢，我们一月份有讲就是讲到智慧其中一个就是要考虑 common good， 考虑社群最大多数人的好处，所以呢讲到智慧其中一个就是慷慨，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金钱奉献，你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所以呢像在曼哈顿在疫情期间教会里面就是呼吁不单是你的十一奉献现在都不能到场崇拜了，那就教会就会开一些网站上的让你怎么样去网站上可以奉献直接进到教会的户口，而且呢还会呼吁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时期做社会周济穷人的事情，就教会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比方说心理需要我们有辅导 counseling， 那如果有实质上的困难我们也用那种爱心基金来支持你，然后甚至会要求大家就是说现在纽约这种 无家的人低收入人这一次都没有工作嘛，大家就垮了嘛，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跟政府合作或者是教会自己来办，然后就会有各地就是比方说一周他会就是每一家都不一样，就会有1、2、3、4、5、6日礼拜一到礼拜天你说礼拜天教会也周济了没有了？礼拜天没有，礼拜天是犹太人礼拜天中午他们的安息日过了嘛，他们礼拜六是安息，所以他们不做，但是礼拜天他们会中午就是说你可以去拿一餐，就是他就是一个午餐袋拿了就走，里面就会有一些面包牛奶水果等等这些的所以呢提摩太凯牧师就告诉我们就是在财务上在金钱上你必须要大方到一种程度，你要去周济要奉献，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然后我们只是管家，所以我们要奉献回去。然后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你不要只是考虑到赚钱而已，你不要考虑到比方说你现在要去采购货品对吧，你在这两家当中哪一家公司给你的底标比较就是说两家做一样的产品，比方说你是卖衣服的你去跟这两家进货，那这家同样的款式比方说同样衬衫同样质料，这一家说卖9块钱成本，那一家说卖8块钱成本，那一般来说我们比较会去买那个8块钱的那这样你赚的才多嘛。可是提摩太凯牧师就是说你这个做领袖的你这个做 老板的呢，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不应该问说啊，这你们这两家哪一家的东西会让我赚更多钱？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已经被金钱的权势所腐败了。你应该问的就是，你们这两家的产品，哪一家带给这个城市、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人民更有好处？那我就想起来，美国曾经有一家我怎么一下忘记了，有一家公司。好像是拜耳，好像是拜耳吧，就做药品的。他们就曾经在某一个城镇，然后他们因为做了那个实验，然后就出来那个水啊，让当地人喝的都得癌症。原来他们里面加了什么？那后来呢？很多人就反对他们，但是这个去告都没有用，因为这个全国性的厂商太有钱了。所以呢，他们就会去收买，到最后呢，比方说你这五个人去告，他就收买了四个人，只剩下你一个。然后那个电影就演，他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演的，就是有一家人啊，他就坚决不退让，他甚至收集了所有证据，交给一个律师。问题是这个律师是这个公司，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后来呢，这个律师呢，碰到了这个一直要告的这个男的，然后发现他就得了癌症什么的。后来他就看了那些结果他就良心上说不过去了，他就终于决定帮他们打官司。结果这打到最后，他自己几乎都没有工作，因为他所在的公司就把他辞了。然后呢，他自己每一次告了呢，这些人都也不团结，可能大公司就塞了20万给你，那你就抽回了。所以他到最后呢，就一直没有办法胜诉。那到最后，他的老婆都很忧伤啊，家里也很穷，甚至呢，公司会雇一些坏人去丢他们家石头啊，迫害他们家。然后最后那个原来的提告的那个男的得癌症死了。总之，就这个律师最后锲而不舍。好像经过10多年，将快20年吧，终于证明了这一家公司所出产的东西含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呢？就好像就是什么铁氟龙啊，在我们的锅里面哈会致癌，然后在什么里面会致癌？因为炒菜锅不是几十年前有一种铁氟龙啊，说是什么不粘锅吗？结果那个东西是会致癌的。反正总之呢，就是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然后终于这个法院最后判决这个大公司输了，就是说他不应该这样子，然后他就要赔偿社会公益，他就要赔偿那个镇的人，以及反正就是有赔偿，那真的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的美金，他们必须要赔偿，因为很多人因为这样就死了，真的是得癌症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我在美国也看见很多类似这样真实的故事，然后还有一部是 Julia Roberts 演的，然后他也去告啊什么，最后真是漫漫长途等等等等。那我讲这个电影的意思，他们都是根据真人真事的。我讲的意思就是提摩太凯恩牧师讲他们产品看起来好像大量生产很便宜，你也买了，但是你不去考虑它带给这个城市、带给这个社会、带给人民有更大的害处。其实 by the way 顺便一提，你知道那个微波炉其实起初生产的时候呢，它后来带给我们的伤害性是更大，但大家呢就是为了省时间，特别像美国这种文明世界，大家就算了算了，就但是呢每一次这些东西一提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被压下去。为什么？因为你会使得厂商没有赚钱。所以呢，后来呢，我也不用微波炉，我就用蒸的，我用烤的。那你真的实在赶时间，你要用微波炉呢，那你最好离开它，你不要正的站在微波炉前面，你要远离它，而且要远离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所发出来的那个，它是利用水分子撞击原理，让里面的食物很快热，它没有什么消毒杀菌的作用，但是它散发出来的，它会伤到人体。这个是实际的，就好像美国的牛奶，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鲜奶回来喝的， 我不敢讲在如此这般或在世界各地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不敢讲，免得我去了那地被那地的那个 ZHEN FU 把我给轰出去了啊。那但是呢，在美国呢，的确是这样，就是他牛奶，他牛奶里面其实是很不人道，而且很你挤出来这个里面的过程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后来我就在想，难怪为什么我每次喝那个这个生奶啊，就是我们讲超市买回来那个冷冻的新鲜的那种我不知道，就是 milk， 我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反正就是不是奶粉泡的，是真的那个喝的，我每次都要拉肚子。他们说我们东方人里面缺少一种什么酶还是什么的，但是我如果把它煮过喝就没有问题。总之呢，当这些产品啊，我们只看到了对我们有某种生意上的好处，我们不去过问，比方说你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它回收怎么样，它回收它会造成污染，那我们也不管那然后地球就越来越，他们都说2050年这个地球本身会完蛋哦，这个是学物理学化学那些自然科学的博士们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引他们的话啊。那对我们来讲呢，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啊，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不能只是考虑要赚更多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账本的底线不是用是否赚钱来评估，我们应该用的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这个人民。如果没有的话，只帮助你家赚的钱，那你赚的这个钱不是黑心的钱吗？难怪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主啊，你借着这个普遍恩典的良知，让那些没有信耶稣人有理解力，有道德信仰。那你借着圣灵重生，让那些信徒呢也有理解力，也坚持道德的信仰，就是做生意啊、商业啊，至终不是关乎盈利赚钱而已，还有更多就是关于人的部分。所以当提摩太凯勒牧师问我说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例子的时候，其实我所认识的 W 城市的商人呢，他们都只考虑到就赚钱赚钱，而且他们根本都不会去研究那个产品本身，就是大家就说啊，这个好就一窝蜂去做，然后都不考虑这个好，这个东西好到底带给社会大众、带给人们的至终来讲真的是好吗？还是他留下一堆垃圾、一堆垃圾，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败坏哦。当我们在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提摩太凯勒牧师真的就在提醒我们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提高价钱，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赚钱，你是会被咒诅的，冥币咒诅它，你这个东西将来带给社会、带给人们如果有长期下来，因为你今天吃的大家看不见这就让我想起来最近为了选举啊，那我很关心嘛然后呢台湾的政论节目我也在看啊，台湾现在就是因为蔡英文决定要进口莱猪，然后那个莱猪呢连中国都不进口的，就是含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含有美国的猪，含有一种瘦肉精啊，就是它里面的成分叫做莱克多巴胺，然后就把那个猪的肥肉脂肪去掉，它不是经过正常健康去掉，它是经过一种化学成分让就是一种给动物用的药，那这个吃多了其实对人体不好，但是因为选举嘛，然后美国要进口要台湾买，那蔡英文呢就只好买单，然后这引起全台湾的哗然然后呢这个蔡政府呢就是他上面嘛中央集权说要嘛，那下面所有的民进党的人就是说就一直拥护瘦肉精，然后我就发现这些所谓的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你知道吗，就很符合今天讲的，就是不是囤粮不卖，而是你根本没有考虑到对这个城市、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民有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一出现呢，教育部的部长就说啊，我们学生营养午餐绝对不会用这个东西，那不要用，为什么政府要进来？然后军队也说啊，我们军队绝对不会吃这种有瘦肉精的莱猪啊，就是美国进口的猪。那既然军队都不要你国防部也说不要，那你这个也说不要，那你为什么要民众买呢？然后因为它比较便宜。然后呢他们就讲说啊，民众你可以自己随机意买啊。你想想看，那穷的人呢，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以后那个比较便宜的猪进来了，那 没有加瘦肉精的猪就会比较贵，那到最后一定是有钱人就去买那个，没钱人就只好买这种有这个所谓的莱克多巴胺这种药物的猪嘛。那长期吃下来呢，你虽然再怎么讲说啊，每天只要吃一点点啊，什么有孕妇心脏病的孕妇心脏病人不要吃啊，对身体不好什么啊、对啊对啊，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人们有时候在现实之下他必须要低头啊。你今天这个一公斤一斤的猪肉你卖一斤比方说100块，这边是一斤50块，那穷人家当然只能去买嘛。甚至那个卫福部的部长就会说啊，那你不要买嘛，你不要吃嘛。哎，这做官的人真的是不知道路有冻死骨啊。你不知道穷人家，你这样说那你别吃嘛，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你为什么不吃好的肉？你为什么不吃没有带那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呢？你上面的人讲话很容易，但你为什么要开这个先例？那就是你看啊，政治家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济的益处把它开放出来的话，请问政治家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就是能够赢得选票吗？那你赢得选票了，你已经赢得了，现在没有选举，你应该为大多数人谋大多数的益处吧？结果不是，你要巩固你的绿色王朝啊、你要巩固。可是我跟你讲，你做了这个东西呢，圣经里面讲，民必咒诅你。而且呢将来呢你会受神的审判。那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被马上打到什么粉派啊，什么什么粉什么粉啊。就变成我是红色的，因为我支持中国的，就会被人家贴标签什么的。我觉得是蛮悲哀的。我今天呢这两天呢，因为刚好跟以前台大的一个同学30多年没见面联系上，因为他是基督徒嘛，然后我们因为一些事工联系上，后来知道他在台湾的台东乡下那里真的是教那个就是少数民族的那个小孩子嘛，希望他们那里有大学生，以后就不会重蹈覆辙那么贫穷，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然后他就谈到他们的事工啊，他牧师一直在募款，那我就说好，那你给我账号我支持你。就是因为这样聊起来，他才说哎，我们台大有一个群，当时我们这些图书馆系他就把我入群，入群了之后挺有意思的。今天呢就发现啊，当然他们就是欢迎我加入啊等等等等啊，说了一些就是说什么啊，感谢神啊，什么你一直在服侍主照顾人容神一言，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那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我们班的基督徒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啊，现在您就是活得不一样，还是非常钦佩您啊，不同于我们一般小情小爱，你是上帝派来天使，你的爱是大爱等等等等。那大家就在这里，甚至有告诉你哪一家什么凯撒饭店现在在打6折，很便宜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就post 什么690名经济学家联名公开反对川普连任，其中包括7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然后呢我就又想起来我最近收到一篇就是人们在分析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然后就说民主党共和党就是民主党就拜登，共和党就是川普。民主党在财政上不支持警察部队允许暴动和无法无天的运动，但共和党呢就支持警察部队做好治安的工作，民主党呢就是掌控人民的枪支所有权，那共和党就鼓励负责任的个人枪支所有权。民主党用高税法这种法律来控制人民的财产，那共和党呢就是鼓励税收来保护人民的经济机会，那民主党就是拜登的允许杀婴的自由，那共和党川普这边就是保护婴儿的生命权利，民主党就是无国界的政策，用社会福利来鼓励非法移民，那共和党就支持合法的移民政策。民主党就是亡国的思想，共和党就是美国是第一的思想。民主党就是管控宗教信仰，然后共和党就是保护宗教自由。民主党呢就是安抚外国的政府跟恐怖分子，那共和党就是强壮的国防。民主党就是为非洲裔、西班牙裔跟妇女呢，就用最高的社会福利来鼓励你不需要工作这种思想。但是共和党呢，就为这些人呢栽培最高的劳工率的政策。那民主党呢，最后一个不好意思，他说安抚中共，然后呢，共和党就是支持中国人民为自由的奋斗，然后就是说等等等等。当我的同学他就刊登了一个 就是反川普的时候呢，我就想，嗯，那应该平衡，我就把我最近收到的在微信上的这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比较啊，我就说有意思，我最近呢收到这个正反意见很多，看了美国这次选举很热闹，要祷告。然后我一张贴这个呢，那个支持川拜登就说，哇，你的这个表明显是川府做川粉做的。然后呢就有基督徒讲说专家学者呼吁是一回事啦，民众怎么想又是一回事的，我的左邻右舍各自插着不同的两党候选人的竞选广告牌，似乎在较劲了。然后有朋友跟教会会有因为拥护的候选人不同而反目了。所以无论是哪一位当选，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社会会有分裂加剧。然后我就讲，我说不同人不同意见，在美国选举是隐私，在美国基本上你不去问对方要投谁，就像在美国你不要问美国人你的薪水你的年龄一样。总之神圣一票呢，大家有投票权的慎选之。然后呢你就看那位非常支持拜登的，就是说200位跨党派的前国安将官也联名反对川普。然后本周服役的40年领导击毙宾拉登特勤小组前海军上将呢投书公开挺那个拜登，然后等等等等，他说这才是我认识美国民主精神等等等等。后来我想了想，刚好我在今天查的邮件有一个那个家庭family focus， 就是家庭事工美国那个杜布森Dobson 的James Dobson 的一篇文章给公开给基督徒，就是关于选举。然后他就讲到说选举呢每个人呢不同的概念。然后呢他有一个朋友今天就朋友的孩子高中生就讲说要怎么选举呢到底要怎么选呢，然后就说那些高中生就讲说我们选就是有没有平台让我们发挥，你讲话的音调语气我喜不喜欢，你的用词我喜不喜欢啊。然后这个杜布森博士说，请问你也是这样子吗，就是这个人看人吗。然后他就讲，他就说其实应该思考就是关于学校政策、法官法律、政治经济等等等各方面的政策，你应该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你来投票，而不是这一个人你喜不喜欢。那我就想起来，就是当人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这个台大的学生群里面同学群里面，我就讲，我说挺有意思的我就想起来我辅导的一对夫妻永远都是 power struggling， 权力斗争，你要买房子西边还是东边你喜欢蓝色还是绿色，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喜欢的，但是我们能否We agree, disagree， 我们能够好好同意我们彼此之间不同意，但还是能够彼此相处彼此相爱呢。然后我就讲说以前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一个孩子就跟我讲，他去意大利留学，然后看班上同学呢为意大利选举，一个选绿色党一个选工党什么的，然后呢咱们争辩到，因为他是从台湾去意大利留学，然后跟这两个男同学都很要好，通常他们会一起午餐啊聊，这时候他就傻眼了，他就想糟糕了，那等一下他跟谁去吃饭都不好，因为他们俩已经争到面红耳赤。结果呢争的时间差不多，他们要去吃饭，他发现这两个人又勾肩搭背的说，走哥俩好我来，然后就捎上这个女的，就说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他就吓得要死，后来他吃饭的时候点餐的时候，他们聊天的时候台湾来的这个女孩就问这两个意大利人两个男孩男同学研究生，就说我看你们刚刚咱们争辩选举要选谁选谁争得面红耳赤，然后你们怎么可能争完了讨论完了之后呢竟然可以又好像没事一样一起午餐呢。那他们当中的有一个人就笑了，另外一个人更是大笑，然后他们就回答说，哦 you don't know， 哦你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啊政治只是人生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对，生活里面真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部分，生活里面还有你喜欢去哪一家超市买菜，你喜欢吃哪一种 bagel， 哪一个面包，哪一家餐厅比较好吃，哪一首歌你喜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球队，还有你比较喜欢穿棉的麻的衣服，还有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颜色，还有你喜欢哪一种花，还有 生活里面不是只有政治，生活里面是方方面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我们的救赎主教会啊，上礼拜天我牧师讲到嘛，讲到重建哦，重建疫情之后重建。那当然，因为现在选举越来越近了嘛，所以呢，我们的牧者 David Biscrom 他就讲，他说不管你要选谁做总统，请都不要忘记了，至高无上掌权者真正合适做领袖的是我们。如果我们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话，那我们站在神那里，神必站在我们这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选的人是挺好的，然而我们却把神踢出去，你所寄望很好的人，那万一他将来不好呢？或万一他局限于政党，他必须要就像当年民进党的人，他们都是反对进口美国有瘦肉精的猪肉，大家 几年前都反对，结果呢新闻节目就把当初他们反对的全部都拿出来，他们还说什么进口这个有美国瘦肉精的猪肉人 就要下台就该死，结果今天他们全部都在为美国瘦肉精的猪肉在背书。为什么？因为政治，因为选票。所以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我们考虑的底线是什么？在经济上你考虑的不能只是财务的利益，在文化上你不能考虑只是我有没有名啊，我有名带给我什么好处，在政治上你不能考虑是我能不能拿到选票，因为这样子呢民必咒诅，而真的百姓呢他至终他有分辨力的，不管你在用网军怎么洗脑他，那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没有这个 understanding。 这是为什么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主啊，求你不管是借着普遍恩典、特殊恩典，借着人的良知，或者借着圣灵重生的能力，真的求你赐给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有这种 understanding。 我们要有某种基本的理解，我们需要勤劳去做研究，不是只是听一方之词被媒介所洗脑，我们应该广泛的听，我们自己要研究，观其言，察其行，然后呢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所有事情，然后呢至终不是大多数人说了算。那在这同时呢，我还看到 YouTube 看到唐崇牧师就有人提问，问他就是说，请问你对美国总统选举你是怎么看，对这个川普，然后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他说并不是大多数的人认为的。然后有人问他说，你觉得川普是特朗普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吗？然后他的回答我觉得是非非非常好的，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人虽然言行举止，但是很少人，有些怪人你不喜欢他讲话作风啊口气，但是谁说到谁能做到，你在选举的时候你可以开出很漂亮的那个支票，但你能做到吗？然后汤姆是从不同的角度就讲到川普总统，他其实他的政策是比较合乎圣经的，比较啊，就是说至少比拜登他们，就共和党的至少比那个民主党的好多了。所以想一想不管今天你在美国你听了什么我也不会问你去投谁，不过如果你要问我投谁的话，我会告诉你我会投那个比较贴近神的心肠的那地上没有完人，但至终呢神会审判我们当然我们这些特别是移民来的人，特别像昨天呢那个救赎教会有一个美国姐妹嘛就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她就问了一些问题包含就是说，因为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生在台湾，但我是在做如此这般西那国的事工，然后我现在在美国是就是公民。我说其实在从今年的疫情开始，我觉得我特别的挣扎，因为这三方都有我所爱的人，这三方都有他们就是在某种领导上的瑕疵，但是呢很困难，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让民族主义走上民粹，像台湾的政论节目说的，到最后我们会很疯狂的用某种情感民粹做基础，而不是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在这地在那地，在如此这般在海峡这里，在美国世界各地所有的人 都是按照神形象造的，但是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这个特殊的恩典。所有的人将来不管信或不信耶稣，都是要在神面前交人生的这笔账。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做生意的，或者你是卖产品的，我们一定要思考你的底线。你在评估你这一生的底线，你是用什么来评估？是赚更多钱吗？是更有名吗？还是成为耶稣基督世光世言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小小小基督的小先知、小祭司啊，先知、祭司，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先知、祭司，我竟然还有一个君王，君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但我们确实要把神的福音借着我们流出来给我们的邻舍呢。是的，父神，我特别为这些做生意人祷告，为还没有信耶稣人祷告，求你让他们有普遍恩典的良知，维持你的正义，维持你的道德标准。我也为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为 W 城市的商人祷告。真的，他们自称是安提亚，但是这些安提亚的教会的人竟然每个人都是为了赚钱，还囤积鸡群，还炒黄豆、炒绿豆、炒大豆、炒。主啊，赦免他们，求你帮助他们，给他们有敬畏你的心，有坚定的你的十诫、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这种坚定的信念，以及对你的心肠、对你的爱跟对你的圣洁公义的真实认知和理解，以至于呢他们能够理解他们做生意之中真的不是只是要盈利赚钱而已。求主让他们有钱的人真的是在特别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曾经封锁然后现在开放在如此这般那地，他们能够理解神你给他们这些经济上的好处，将来他们是管家，他们一定要向你交出这一笔账。所以让他们交账的时候，不是他们赚多少钱可以让别人觉得他们多了不起，而是在你的面前像那有钱的少年官一样，他们捐献所有给穷人，而且他们来跟随你。求主在我们特别是你的百姓当中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见选择公共益处的底线超过赚钱，至少在台湾我没看见过，在 W 城市我也没看见过，我看见的都是教会的人很舍己的在服侍贫穷的人。但是在美国倒是看了很多这些基督徒创业者，他们真的到最后他们真的就是参与公共社会这种福利的好处的事工，他们已经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那我为这些人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更多得着我们这些华人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在经济的繁荣上真的看见你给他们繁荣他们的责任。求主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责任意识感，让他们真的能够知道在你的国度里面你讲你是爱，你说看到穷人然后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去吧，然后却没有实际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金钱权势对我们的败坏。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